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对于礼拜网络电台，还是讲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有什么意见要提供的，还是要指导的，我拢会当来下配，和咱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228.net.tw TDA 小老鼠228.net.tw。顶一节哆瑞咪甲大家分享一个。咱教科书里底较无甲咱讲到的这部分吼，就是这个中国2500年的这个历史里面，会当讲是一部的战争史。那中国的人民伫这个战争，伫这争夺王位，伫这个被霸占其他的国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牺牲上加侪就是伊的百姓，不管是新的国王上位。还是说要把这个旧的国王推翻，这里面上界凄惨的都是他的百姓，要推翻旧的国王是一场的战争，新的国王起来要树立他的威信，又是一场的屠杀。他的人民在这个朝代更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休养生息，可以喘气一下的时间平均不到200年，有的几十年而已，伊就是安尼一直伫即个轮回，一直咧循环吼。那中间呢，佮经过啥物饥荒，还是讲外族的入侵，还是讲引起侵略外族，即内面发生着真侪真骇人听闻的即个屠杀的方式。即内面伊的百姓和即个军队呢，用各种的方法来行役。伊个国王呢，用各种的方法来行役，伊个官员，也是讲伊个随从，也是讲伊家己个部族，也是讲家己个兄弟。这是一部真残忍、一种恐怖的历史。那要呼应顶个甲大家讲的历史呢？这个来和中国人来讲，搁较传神哈。有一篇文章叫做《唔通做中国人的囡仔》。伊讲唔通做克拉玛依的囡仔，因为血烧皮肤，和这个亲娘心强要操大气；唔通做沙兰镇的囡仔，因为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唔通做成都人的囡仔，因为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无回来；唔通做荷兰人的囡仔，因为艾滋病伫血液里面哈哈的笑；唔通做山西人的囡仔，因为爸爸变做一滩拖拖，你唔免阁想要见着伊；唔通做中国人的囡仔，那因腰甲紧绷的是，伊会甲你嫁去，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了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这是一首歌。这是中国民谣歌手周云鹏的作品《中国孩子》，他是一个盲人歌手，伊是目前中国上界有社会意识的音乐人，并在这2007年和中国甚至影响力的媒体，那叫做《南方周报》，选为年度原创文化音乐类代表。谈到两枚这首歌，其实是2007年发表的，迄时阵还阁还未发生。四川大地震后暴露出来的豆腐渣工程，好过千多名学生遮不住希望，也还没爆发出三聚氰胺大骨灵魂的代志。那下这篇文章是一个作家，我也不知道这个作家的姓名，不知道他的姓名，说中国孩子的命运固然是悲哀，不过同款悲哀是这些苦难是无地通发泄，无人要为人民的苦难来负责。伫川镇豆腐渣建筑石堆下的囡仔，的名变作是政敌的禁区。进行公民调查的作家谭作人呢，去被判刑5年，因为三鹿毒奶粉事件呢。变作结石宝宝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呢，嘛只有在暗暝偷偷啊哭，也是讲去哄靠上卡了。譬如讲，这个吃着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的这个囡仔的爸爸呢，赵连海，伊个囡仔有结石，在迄个3岁8个月的时阵，发现讲伊的肚边的腰子有一个2毫米的结石，迄当时。 一决定无要沉默不出声，伊站出来组织毒奶粉受害维权联盟“结石宝宝之家”。而在2009年11月13日的时阵，伊被警察强行带走，他呢被控告寻衅滋事罪。法庭开庭审判，赵连海呢被带上脚镣，在法庭的外口，伊5岁的囡仔呢举着纸牌讲“我爱爸爸”，要为着家己的囡仔争取一挂正义，那联合其他的受害者要争取一个公道，安尼叫做寻衅滋事。这是中国。而且开庭那天呢，赵连海他自己提出万言自辩书，说我身为一名跟这个宝宝的父亲跟社会一样，我坚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我所做的事情无犯罪，反倒回来我要自豪骄傲于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并且坚信我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咱作为社会一员，有更加袂使推卸责任，甚至是使命，为咱的后一代打拼，营造一个更加有道德、更加公正、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社会环境。如果若讲维权有罪，安尼就一定会助长地狱熏心的感伤，继续丧尽天良，肆无忌惮的把家己的利益建立在强害他人的基础顶端。咱本来就已经渐渐沦丧的社会会变成如何扭曲的容貌。那最近呢，尤其是引起人关注的，不只是赵连海跟结石宝宝，那个三西疫苗啊，在这2006年底到2008年之间，造成近百名的孩子男是死，就是残废。那顶个月，中国经济时报呢，有记者深度报道出真相。不过呢，因的卫生部公布讲，因专家调查的结果，声称呢，并无发现疫苗存在安全问题，引起家长巨大的不满。已经将近100名了的囡仔注射疫苗而产生死亡还是残废，竟然讲疫苗完全无问题，安尼有问题拢是囡仔家己就对了。那个好公众，佫较混乱是经营疫苗，即个华为公司并无经营疫苗的资格，阿姆哥呢却用卫生部企业的名义垄断山西疫苗市场，不合格的一个工厂生产疫苗，却可以垄断整个市场。你看，这又是什么官商勾结，还是又是什么权贵奸商？无论是毒牛奶粉的事件，还是四川豆腐渣工程，这拢是涉及市场治理，或者是权力腐败根本的问题。官商勾结腐败，变作是中国囡仔命运背后巨大的黑暗之手。啊，最近呢？那么在山西王嘉玲的矿难煤矿坑，又让这个周云鹏的歌曲成为一再被证实的残酷预言。不好做山西的人的孩子，因为他们的老爸变成一汤拖团，不用再想要见到他。那更加悲哀是官方媒体对矿难救灾报道当中，都是对于官方救援工作的歌功颂德，而洪救出来干了，首先爱拜谢的是国家，感谢国家，感谢党。这又印证了中国孩子那首歌悲哀的上尾啊一句，唔通做中国人的囡仔，爸爸妈妈都是怯懦的，为了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眼睛紧紧看着各种的事件在发生，无法度来发泄，发泄在这个歌词里面。咱看到之前这个山西矿难救出来的人，都爱感谢国家，感谢党。咱看到四川大地震救出来的人，也是说感谢国家，感谢党。咱看到这个中国，我不记得是什么比赛，什么运动比赛得奖的孩子，他说得奖的感想是这样，可以改善他家的这个经济，可以让他的爸爸妈妈不用这么辛苦， 这个呢，他这样子一讲，却受到中国官员的挞伐，不知报恩，不知道感谢国家。在他们的所有灾难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报道都是他们的政府安怎在疼惜他的人民，而且说这云南的干旱，那么官员去看的时候说那个灾民呢拿水给他喝，他说我不能喝你们的水，这水很宝贵，表用这样子的方式，用这种感性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疼惜的心。可是我们就其干旱的这个真相，我们来看在这个云南的空照图下去，我们看到整个山都变成一片黄土。为什么？因为他在很多年前他就开始在开垦，开垦要做什么？把这些树拆了了，说要种桉树，要种橡胶树，这些经济作物，结果这些作物没法度保持水土，很高宿水。同一片地方在其他的国家呢，就说滇缅他们这个地方同样青翠蓊郁，不过在云南就是黄土整片，这是他们国家的政策造成的错误。然后他在这个澜沧江顶上，在他的支流，各个的支流大大小小的水坝百余座，他没顾到说自然环境的这个发展，没顾到说你这样大大小小的水坝百余座走下去，这个下游会变成什么情况。现在中南半岛澜沧江下游他们没水通好用，他们也没水，因为在这上游就拦截住了，这造成其他国家的问题。他这些错误的政策他没去检讨，他在那里表现他的亲民爱民，他的这种民胞物语这款作戏的表现，到尾他会改变吗？他会去改变他的政策，他会去改善吗？没，因为他这个风波过去，因为有媒体在报道说他多年来疼惜他的人民，大家都会感谢国家，感谢党，这么感谢他，他一旦就改变，恨不得再多来几次灾难，多来几次灾难，更多人感谢他，一个人可以表演啊，表演他的亲民爱民，他的民胞物语的情怀，那干嘛去改变，干嘛去改善，干嘛去重视人民，人民越痛苦他越有机会。这是中国，我们现在一个区长总统就是要跟这款的国家要统一，把我们的经济命名交在他们的手中，把我们的军事，把我们的外交都放弃掉，因为说要释出善意，因为说要修兵，要修战，不过我们怎会记得，我们这是片面的修兵修战，对方这个践踏自己老百姓的国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武力，他从来不认为放弃武力是一种善意的表现，他只相信铁血，滚头部顶的人叫制胜的可能，这是他们脑子里颠扑不变的真理。那我们自动放弃我们的国防，我们的外交，那就等于投降，等于上一代肥肉去有一只安得无厌的恶狼。我们台湾人敢要做中国人，在这块的情形之下，你要做中国人吗？ 高雄的大家听朋友大家好，在这呢多瑞米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上第二有钱的人他的一些人生的箴言哈。那适不适合自己用呢？我们自己要取舍，并不是每一句话咱拢会当同意，或者是说适合我们去做。那这就是巴菲特，是世界第二有钱的人，他的慈善捐款总数达到310亿美金。在这个电视专访里面呢，他有一些谈话，他说他在11岁的时候第一次买下股票，他现在说后悔开始的太晚，当时的股价都很便宜，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孩子来做投资。14岁的时候用上报纸欠下来的钱呢买下了一个小农场，一个人是可以用自己的小积蓄买下许多东西的，鼓励你的孩子自己开始做某一些生意，真的是很劲爆吼。对咱在台湾的父母亲来讲，总共你的孩子在一回的被股票，在四回的在买农场，你可能会觉得很异想天开吧吼。然后他现在还是住在50年前结婚了后所买只有三房的一个厝，伊讲这个厝呢已经满足所有的需要啊。这间厝无围墙啊，也是讲无篱笆，那唔通买超过你真正需要的，并鼓励你的囡仔安尼想，而且安尼做。哦，这一点我相当同意哈，唔通买咱超过咱需要的物件。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广告或者看到一些朋友们他们有一些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蛮不错的而去买一下它、一时冲动还是说心痒痒、一点金金高杯啊，还是去把它买下来，然后很多人发现说后来也没有经常再使用，或者是说有一些女性同胞呢沙杯杯买下来一直掉在三度里面，这个白牙始终还自己的顶管。很多时候我听到人家做回收的，他说人家奉献出来的衫很多衫是这个吊牌新衫的吊牌还在吊在顶管，是完全不要穿过，那为什么会去买这样的衣服呢？那这个钱买下的花在你不需要的东西顶管吗？那如果当他没有花在你不需要的东西上面的时候，他可以给他做其他用途，做其他更有意义的用途，而不只是把你的收到交给这个商店去买一件你不需要的衫，买一个你不需要的物件。然后巴菲特他自己呢，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富有的人，不过他在世界走的时候他并没请司机，他也没请保镖，他说要做自己保持他的本性。他不是好野人出身的，他没有一个富爸爸，不过呢他保持了他自己当初原始的样貌，他没请司机也没请保镖，他也将来不要坐私人喷射机，尽管他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喷射机公司，不过他总是思考说要怎么用上盖经济的方法把事情做完，用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说用最少的成本发挥最大的效益。他不搭私人喷射机，他也有办法把事情做成，这样他就不用搭私人喷射机。进行这个美国那个汽车公司被向政府纾困的时候呢，讲这些主管呢，高级主管都坐无人机哦，甚至私人飞机去这个那个美国的国会，这一点就引起人家的诟病。你自己公司已经发生财务困难了，恁家的主管还阁这样样豪华，这样样奢侈，想到都爱坐私人的飞机，这只是红心嘛。他可以不需要用这个红色， 啊，不怪伊个公司也财务困难，不怪大家会接比因家主管讲你财务困难，我先来大家你纾困，恁家己有咧救济家己无？恁家己有对家己个行为做斟酌无？那巴菲特呢？伊安怎管理伊个公司？有一个公司伯克夏哈萨威，共有63间公司，每一年敢若给各级省长一封信，就是讲因今年的公司的目标，将来呢，伊不要举行例行的会议，或者是例行性电话，伊敢若要找对的人做对的代志。那他给自己的执行长两个规则，规则一。唔通亏损股东的钱。规则二，唔通忘记规则一设定的目标，并且确保大家唔通未记这个目标。唔通亏损股东的钱，爱记得讲，我即马在经营的是别人给咱的钱，咱是借别人的钱在经营。啊，爱会记得这个代志，唔通认真讲这是我家己的钱，唔通认真讲这是我家己。成功谈来，这是我富有，我应该拥有的，我可以随我的意去操纵他们，要战战兢兢的，不然可以辜负别人的期望。然后呢，还说到他不带大哥大，也没有电脑，那我就不知道这方面的这个现代，这时代要怎样做事情，要怎么样沟通，怎么样有效率，因为咱现在实在是太非常的依赖电脑，而且咱的资讯呢很多都是从这个电脑上面，这个网络上面得到，那他的资讯是怎么得到，这点我就很困惑。尤其是说在咱台湾，很多的这种资讯呢是经过过滤的，在中国那是更加严重了。那在台湾，我们的媒体给我们的资讯呢，是经过他们的过滤，或是刻意的偏向报道的。那很多新闻，咱得爱对网络去找，很多讯息，咱得到的比新闻报出来更加早，更加完整，而且更加全面。所以这点呢，在咱台湾，咱无法度讲没有用电脑。甚至我们要鼓励大家多多的上网。那伊的生活态度呢？伊讲伊不做上流社交圈的活动，伊登记的休闲活动就是从一点啊 popcorn 哈爆米花，然后看电视，卖去炫耀，保持真实的自我，并且向修理所走一切，不要炫耀，要保持真实的自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飞黄腾达？你原本的样貌是怎样，就维持住。那说世界最有钱的比尔盖茨呢？第一名在吹第二名，5年前第一次跟他会面，盖茨认为说他自己跟巴菲特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不过所以呢，那边的会面只安排了半点钟，结果他们谈总共谈了10点钟，然后比尔盖茨嘛变成巴菲特的信徒。那巴菲特给年轻人的建议的是说，远离信用卡，离得远远的，不要去借贷，并且对自己投资在自己身上，而且要记住，财富不会造就人，人才会创造财富。过家己上最简单的生活，唔通讲别人讲啥物就做啥物，只要倾听，但是要做自己认为是好的事情。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稍微过滤一下哈。要做自己认为是好的事情，这一点呢，一定要基于品德，一定要有一个品德的基础，要一个道德良知的基础。啊，不，你家己讲好，认为好，你听是照听，然后啊，家己讲认为好的代志呢，他还是照样去做哈。安尼，总共你那是没有这个道德良知的基础，安尼的规个社会都海了了啊。就像咱当今圣上哈，这个区长总统呢，卡米加吉的人都说。你在跟他讲话，他很认真在听，而且他会做笔记。 他很认真的在抄笔记。阿姆哥呢，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他看起来好像很仔细在聆听，可是到后来一走一带机，还是呢一意孤行。他当然是做他自己认为是好的，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别人其实他的别人的意见呢，听是听，不过完全听不进去。那这个媒体呢，也一直为他所作所为来做保重，来讲好话，所以他因为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是觉得他做的是对的。所以有一些话是原则，但是不能完全听信或者是完全的遵守。那他说不能追求名牌，穿自己舒适自在的就好，不能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要把钱开在真正需要钱的人的心上，毕竟那是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要人生想要爱好别人来左右。这句话我最欣赏的哪一句呢，就是把钱开在真正需要钱的人的心上，不要呢去追求那个自己的极度的舒适或者是奢华的生活，其实呢这都是浪费，这是无必要的东西，自己住宅就好。那给出来的钱要拿去哪里，拿在需要钱的人的辛苦上面。世界上很多人呢，他的收入呢还没有办法满足他生活的基本的要求的时候，这种人就需要我们来帮助啊。那这种人更加需要政府来帮助，那政府呢也不能把这个钱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面，要把钱开在真正需要钱的人的辛苦顶管。像说政府说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呢要创一下，他就把钱拿去盖凉亭，拿去美化桥梁啊。有人说要去殡仪馆火葬场，有人呢就把这个道路挖起来跟顶坡坡好比较漂亮。这些钱有用在真正需要钱的人辛苦顶管吗？然后他扩大就业，那扩大就业他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只是用政府的资源、硬塞一些临时工作出来，硬挤一些临时工作出来，但对长远呢他并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呢他就说这样他自己也拿不出方法，于是他就要挖苦别人，小公别人得到了我可不可以跟着升天、挖苦别人。现在很在上界明显的是挖苦中国，要靠中国来挽救自己第一名的民调，要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在一个国家身上。我们头前有说过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因自己国家的人都说不能做中国人，他那个国家是无重视人民的一个所在，一个国家是一个无正常的国家。啊，然后咱的国家讲要跟伊打交道，啊，迄个国家伊是要甲台湾的民主消灭的国家，因为呢，只有甲民主消灭，因中国才袂有这个民主的声音，伊才会当稳稳把持掉伊的这个统治的政权，稳稳把持掉，因会当对人民予取予求，会当得到应该的所有的利益的政权。即马咱的政府就是孤注一掷，你家己的心脏、家己的生命交予这款的国家中国。那说到这里呢，搁倒转来哈，巴菲特一个讲的话，伊讲上快乐的人，无一定拥有一切上盖好物件，因只是珍惜人生道路顶端所拄到的每一项物件，让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这是实在话啦，上怪快乐的人不是一种拥有一切最好东西的人，而是珍惜他遇到的每一样东西，他知足啦，人说知足常乐。他人生道路拄到的物件，他如果知道他珍惜，他就觉得说其实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也是很快活。那如果遇到都是悲惨的，不会吧，完全是悲惨的。 那这样子的人真的就需要我们帮忙哈，那也必须要想办法用正向的思考去看待林心德罗度的所有的不愉快的挫折，那这样这真的是需要智慧啦，我自己目前也没有这样的智慧哈。那这华伦巴菲特一共的这个事情哈，让我非常 impressed 的说，他们在11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投资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投资哈，所以我今天这些可能跟金钱无缘呐。那他们为什么有这种环境，可以说这么小的时候就可以投资？我把看过文章的是说，这个犹太人、犹太人的盖那囡仔哈，是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取金钱的，即使在家里嘛，赶快。父母亲是无迄种无条件攻击你这种观念哦，你要甲父母亲取得什么？从父母亲那边取得什么？取得即使是取得父母亲的劳务，你嘛得爱护己哦。那你要自己的零用钱，你就必须去赚取它。看你是要从家里赚，还是要从你的社交圈去赚？那小朋友的社交圈就只有学校，他们在学校里面是可以贩卖东西的。可是在台湾并没有这样的情形，像我的小朋友试着这样做的时候，结果被老师臭骂一顿，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臭骂一顿。那为什么呢？因为说大家对钱都很敏感，有的家长不理解，他就会认为说我的小孩子在学校被勒索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想法呢？是怎么大家对钱这么敏感，敏感到说我小孩子在学校花钱是会被勒索，是在被勒索，或者是我去赚钱是在勒索别人？大家都知道钱很重要，不是说钱不是万能，但无钱万万不可。大家都很爱钱，可是对钱谈这个钱又很忌讳。老师说不要跟同学有金钱的往来，这样会破坏你们的感情。为什么这样子会破坏朋友之间的感情？那毛泽东讲，我有东西，我在销售某个东西，我的朋友来，我就要一定要销价给他，我要折扣给他，表示我们之间的情谊吗？这才是人情味吗？这才是维系出朋友感情的要素吗？于是为人就会想要占便宜，我朋友在买啥，我就刻意去跟我朋友买，因为这样子希望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些折扣。爱情不过又不能谈钱，在以色列他们必须要自己去赚钱，即使在学校他们也可以办公开的说明会、产品展示会、订订的试吃会、订订好大概去消费。可是在台湾不要在学校举行，学校是学术的殿堂，家长们呢对这样的事情也会很避讳，因为卖好给那些目点敏感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上最重要的是用行健康的观念，就好像说性教育好了，这个 sex 这个东西在我们以前它是不能谈的，就算是教科书里面老师也不敢多谈哦，老师也会觉得难为情，不愿意去谈。你跟他说食色性哎。sex 的纯粹假崩棒塞，要不然这些小孩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可是你避讳，你不敢谈，然后去禁止大家谈，禁止大家看，然后大人们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做这些代志，结果呢，小孩子也偷偷摸摸的去学这些事情。那么现在是比较好，还有观念比较改变了哈。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的去认识这些事情的话，还不如学校用正面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我想呢，赚钱这种事情呢，好好的大家很避讳的不要有金钱来往，这容易产生纠纷的这个观念呢，是不是以后买到渐渐要改变？与其叫大家去远离他、逃避他，还不如让小孩子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deal 这个金钱交易的事情，怎么样去用自己的劳力来赚钱的这样的事情。学校在教人学习，那以前老师跟我们讲说，他很现实的跟我们讲说， 给你们念书，念书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小时候不能开始学习怎么样有好的收入？像巴菲特他们11岁就已经在学习了，我到现在还不会。那其实我们学校的教育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教育小孩子之外，也要教育家长。那有老师说，其实家长是最难教育的。那当家长的人我也觉得有时候老师也挺难沟通的，他有一些观念呢相当的保守，或者说他对小孩子讲话相当的不尊重，就是说也考起的方面让孩子学不到怎么样尊重别人，怎样子有礼貌的讲话。那这方面有时候也很难沟通，很多大人呢很自以为是的把自己的情绪加在小孩子的身上，有些时候呢又因为说开放式的教育方式呢变成说让孩子得到尊重，但是也得到了随便，遗失的教孩子尊重别人，怎么样去恭敬的对待事物的这款心态。在我们的长辈，我们上一代在日本时代教育出来的这老人家齁，那你在那你看人家这种行事作风，每一件事情一板一眼，而且相当的恭敬，然后会去考虑到别人的处境。不过现在孩子不是呢，他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呢。我无意间看到一个部落格叫瓦旦达鲁安，也部落格瓦旦达鲁安是一个人的名，是咱原住民的名称人名，这个是应该是阿美族的人名。那么他在部落格里面有写到说，他在兰屿的时候看到一群游客，那这群游客呢对着那个达悟族的老人家拍照随意的对老人家拍照，各个老人家非常生气，就拿石头砸这些游客。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想想看，我们到这个原住民的地区的时候，我们随意对他拍照，这种行为会不会发生在都市里面？发生在都市，你随便对一个路人拍照，会不会对你有兴趣的路人拍照，你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鲁莽的行为，他会对你抗议的。可是为什么到了兰屿，你不知道先去尊重别人，至少你要询问一下对方说，我可不可以跟你照个相？他不是一直接拿起来的一直赶去上。而我们不了解在原住民老人家的想法里面，你赶去上是会把他的灵魂取走的，因为他们会认为说他们的灵魂是在这里面的。像有一位原住民赛德克族的八万，他向他阿嬷去上的时候，他阿嬷说，你如果要去就要好好去，而且拍好的相片要好好保存，因为阿嬷的灵魂在里面。我们会也许会认为灵魂在相片里面，这是无稽之谈。可是呢，这里面的存在的一个心态，我们要好好的去关照。就是说，你如果要拍好好去拍，拍好的相片好好放在保存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做事情的一种态度，其实可以从这边延伸出来。你要做一项事情，你得好好去做，那你的成果，你要好好的保存它，这是一种尊重。那别人做出来的成果，咱们要好好给保存，这就是一个尊重。当你懂得去尊重的时候，你懂得你要照相就要好好的照的时候，你不会随意的拿起来对着你的猎取的镜头随意的去拍它，你会去尊重你的镜头猎取的对象。就像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因他们在打猎的时候，他们虽然是取了这个猎物的生命，但是他们同时也尊重这个猎物的生命，他们也感恩这个猎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文化，但是它是在消失当中。那我们学校的教育呢好像也没有教，渐渐的不再教这一点了，在很多细微的地方去疏忽掉了。 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的数学题目非常的灵活，那有些家长他把自己呢拼命赚钱和做那个小生意赚钱，被家己的孩子送去五星级的学校读书。我就刚一块的一题数学题目，大意是这样子：讲一个登山者 A， 他获救了，遇见了那个 B 跟 C 两个人。那个 B 拿出四条面包 ，C 拿出五条面包。那三个人 A、B、C 三个人平分这个面包。A 拿出了600块钱，那请问 B 跟 C 该跟他要多少钱啊？要算这个问题。结果这家长看到这个问题，他觉得非常的愤怒，学校为什么教我小孩子这个东西？于是他找到学校去跟校长讲，他讲他认为心中最理想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他说不应该跟这个 A 拿钱，他是一个 A 是一个遇难的人，你还跟他要钱。这个数学问题碰到一个道德层面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该怎么解这个问题？那学校跟他答复啊，这个不是学校老师出的问题，这是从题库拿出来的。那家长也知道这是学校在敷衍的做法，所以从此以后他决心要陪着孩子念书，要知道孩子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够，因为其他的孩子，如果其他的家长都不知道学校教了孩子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搞出来在一些东西上面款的孩子。所以这种问题呢，很多问题我们应该很努力的跟学校反映，反映多了之后自然就会有改变，慢慢的他们也会改变。所以家长有时候也要不厌其烦的教育这些教育者，如果你是很有心的家长的话，不能放给他们去，放给他们自己去没我们的孩子，这样对社会不会有改善的。你小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也是很辛苦的，就说你自己的孩子教好好，不过其他孩子教了外国起出来的时候，这样 生活下来有哪很艰苦啦。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巴菲特也在生活哲学呢，很多人呢嫌钱讲一家尼亚无极，很多人想要拼命的赚钱，那很多人呢，很多的政客呢一直用拼经济议题来引导这个选举，讲带好人民做有钱的做快活的做会当享受的才是一个好政府。那当人民有点不舒适，经济上好像似乎有一些困顿的时候，开始攻击目前这个执政的政府。那我发现呢，不管谁执政都有这样子的情况。不过第二，政府应该给人民幸福，但是幸福不等于经济上的宽裕，更不可能是少数人经济上的极度宽裕。那咱伫咧说马英九政府的这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很小心，就是说不是一味的说拼经济，而是呢应该更把问题导向是照顾需要的人，把钱花在需要钱的人身上，不是替已经做有钱的人再赚取更多的钱。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来都给台湾人民一个想法，就是说点点慢慢差什么代志，咱家己吃好饱，赚好饱，家己先要生活过了舒适就好啊。所以经济呢，就变成了人生好像人生唯一的党心，唯一的重心。而人呢，开始就变得自私自利。那也因为这样子，大家认为没有钱万万不可，所以他才有这个机会去向中国求救兵，被看中国签约法，他才有这个讲话的基础。因为爱好大家经济好，爱好大家丰衣食足，吃得好，住得好，享受的豪华，于是呢人心的贪欲就被引诱出来了。 啊，这个贪欲呢，在极度的发展之后呢，就掩盖了良知，所以可以对中国欺压百姓这款的代志，压榨百姓这款的代志视而不见，甚至呢，借着他们压榨百姓呢，我们做些台商嘛去遐，被贪这个压榨百姓的钱，这就是你的贪欲呢，淹没了你的良知，这就是一直讲要拼经济后遗症。所以咱讲要拼经济这议题的时阵，爱注意，不要把台湾人教成只会贪心、只会死要钱，更要教大家知道怎么用钱，钱要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来用成健康的观念。钱贪得不是要累积，累积给家己。要累积给自己的后代，而是要分享出来。大家会知道说亲兄弟明算账，那么朋友之间、同学之间是不是也要明算账？不要当烂好人啊！咱兄弟嘛，咱朋友嘛，青菜算算的。那这样子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对金钱有个正确的观念，以后出来要用钱较袂，可能真的才不会起纠葛，反而不会像老师说的啊，你跟朋友这样子有金钱往来会起纠葛，反而就不容易，因为大家知道一分一毫拢爱生活清清楚楚，阿妈较袂去有迄种要讲拼的这款心态。那今天拉拉杂杂甲大家讲遮吼，是一寡生活上的感想。那我还是觉得说，教孩子尊重别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教孩子正确的用金钱的观念跟赚钱的观念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赚钱这个前提的基础是品德，才不会像中国产生一大堆黑心商品，才不会像一大堆台商去这种压榨人民的中国政府那边去谄媚，像郭台铭在宴请中国上海市长韩正的时候，讲外口遐抗议的人是吃饱无代志做，甲因分一挂便当就可以把他们打发了。这种非常侮辱人的话，他都讲得出来，嘿，还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受尽台湾恩惠的商人，摇摆无外久啊！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嘛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